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关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其实啊，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不只是快乐的时光，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时光，尤其是能够聆听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的开示，更是让我们心生欢喜。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仍然为您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记得上一个星期呢，您和我们谈到了佛陀的降生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个影响，那么您谈到就是佛陀诞生的时候有一些吉祥的景象出现，那么今天是不是继续和我们谈一谈佛陀诞生之后他的父亲心里的感觉呢？
好的，释迦牟尼佛啊，他降生到人间以后啊，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啊，他的父亲啊净饭王呢可以说是又喜又忧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降生以后啊，净饭王啊降到呢有好多的天神的事项，又有很多祥瑞的景象的发生呢，他非常的惊喜。再加上呢太子的相貌啊非常的端正，跟普通人不一样，仪表堂堂啊，简直是高兴极了。当时呢正好有一位啊婆罗门相士啊路过他的皇宫，那么这位婆罗门呢他是博学多闻的，非常有智慧的，于是呢就进到这个皇宫里面呢去跟太子相命。那么净饭王呢他也听说这个婆罗门呢非常有智慧呢，就允许他的请求啊。这个婆罗门很有意思，他自己呢推荐自己去看相，那么他呢想看看和安详我卧的太子，端详了红酒之后呢，他就对净饭王就这样说啊，他说大王呢，今天生下来的这一位像马月顺的太子真是可喜可贺啊。为什么叫马月顺呢？就是太子呢生下来以后呢白白胖胖的，非常的洁净，就像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非常的明净，看了以后呢就升起一个欢喜心，看了很舒服，就形了成马月顺的太子。他说这个真是可喜可贺啊，他说这位王子的成长呢必定是释迦族中里面的光荣呢。那么他说这个太子呢是既有三十二相，所以一般的小孩子呢是没办法既有三十二相，就在他身体上呢有三十二个特征，这三十二个特征是非常美的，充满了智慧光明，那么才会有这三十二相。还有八十整好，在他的身上不单单是有三十二相的庄严，同时还有八十整好。他说如果继承你的王统的话呢，他呢一定呢会成为转轮圣王，在印度的所谓的转轮圣王就可以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王，能够统领所有的国家。假若他呢厌恶了城市的喧闹，如果他心里面有一点厌离世间的这种心念的话呢，如果他是喜欢住在寂静的山林里面呢，必定能够求得最高的解决大道啊。意思就是说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大修行人，成为非常的尊贵的佛陀。佛陀是什么意思呢？佛陀呢是世间上最伟大最尊贵的觉者，所以呢这个佛陀是代表有智慧的觉悟的人。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修学佛法， 要通过几个层次，到最后才能够证得佛的果位。就首先呢，修人天秤呢，还然后声闻、缘觉、菩萨，到最后成佛，所以叫五乘佛法。先从人天秤先修，修了以后呢，开始修持世间法。持世间法就是修声闻、缘觉秤，第四呢就菩萨秤，到最后才成佛。所以我们想要成佛呢，我们就要行菩萨道，要发大菩提心，到最后才能够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的果位。现在佛陀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尊贵的觉者。那么佛陀在人间就是好比须弥山是三宗之王啊，一切众宝中呢是以环境第一，忘川呢是以海洋最为广阔，无数的星宿中的是以月亮最为光明，一切的光明中呢又以太阳最为殊胜。那么佛陀呢是人天的导师，没有一样可以和他比拟的。所以净光王呢，虽然呢听起来非常的欢喜，但一听到太子有可能出家，想到自己的王位，就开始担忧起来了。因为净光王呢是希望刚刚出生的太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王位，一统所有的国家。他不但愿意去看到他的儿子将来愿离这世间，到山林里面去修行去成佛，所以呢他当时呢既高兴自己的孩子呢聪明有智慧，但是又担心他有出家的念头，所以叫有喜又忧啊。
婆罗门相士所说的这段话令到净饭王又喜又忧，他忧的到底是什么？而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人楼中，树。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一谈佛陀的降生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师父啊，前一个时段您谈到了婆罗门相士呢说了一番话，令到净饭王又喜又忧，是不是还有其他智慧高超的一些婆罗门修行者也说了一些话，会让净饭王更加忧心呢？
当时呢，迦毗罗卫国的北面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呢，住着一位智慧高超的婆罗门苦行学者，他是博学多闻呢，道行很高，常年呢是隐居在山洞里面，他的名字叫长寿乡人呢。那么这位学者呢叫阿修陀，当阿修陀听到净饭王啊有了这个太子以后啊，于是呢立刻啊满心欢喜的专程从这个他修行的地方赶到这个王宫，然后呢请求净饭王准许他替太子看相。那么这个净饭王呢知道以后啊，心里面也觉得也蛮欢喜的，因为从前有一个跟那个太子算过命嘛，看过相嘛，他觉得这个太子可能是将来成一个转轮圣王，也可能会出家修行，所以心里面老是不踏实的啊。那么现在听到有一位智慧超群的学者来为这个太子算命，于是呢是满口答应他。
当然我相信净饭王就希望这位阿斯陀仙人能够说出和前一位婆罗门、这个相士、前半段是相同的后半段不同的话，因为呢他就不希望太子会出家。之后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摩耶夫人呢将这个太子呢就抱了出来，这个阿斯陀呢就双手捧着太子从头到脚啊仔细的端详了一阵，最后呢他将太子呢就高举在他的头顶，自己呢却立刻的嚎啕大哭起来啊，而且呢哭得十分的伤心，大家都不解其故啊。净饭王也感到十分的奇怪，于是呢就问这个阿斯陀仙人呢、说你为什么要哭得这么伤心啊？难道太子的相有什么问题吗？阿斯陀仙人说啊，他说大王啊，太子的相真是太好了，太子的这个相貌呢就像8月15的这个月亮一样非常的圆满明净，他的脸呢就像那个星辰一样，他的福跟这个慧都是圆满具足宝相庄严，他成长以后啊必定会成为释迦族的光荣，他可以成佛也可以成为转轮圣王，但是呢转轮圣王与这个佛是不能比的，悉达多的这个32相朗朗分明部位端正，将来一定不会执着世间的这个武艺，他不会贪想这个荣华富贵，我是会舍弃了王位出家修行，最终呢必会成为彻悟人生求得最高真理的佛陀，世间也只有他呢才能够使这个愚昧的这个众生呢能够消除烦恼和业障，他也会将这个佛子的智慧来度化众生离苦得乐，他是一位大智者也是一位大觉者。他的大王呢，我不是为太子而伤心呢，我是为自己而伤心呢，我已经是风折长年了，来不及呢亲见太祖修行重复，也来不及呢能够聆听太子重复后这个美妙的说法，我心里面十分的难过，觉得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因此呢不禁悲从中来啊，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啊，因为这个太子呢他的相貌与众不同，将来呢一定能够成为一位世间上的圣者。
阿斯陀仙人说了这一番话，同时呢他为自己没有办法听到佛陀说法而大哭起来悲从中来，这番话听在净饭王的耳中，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净饭王呢，他再次的听说这个太子将来一定要出家，于是呢更加的担心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啊。于是呢他就问这个乡人，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那么将来我的王位由谁来继承呢？这个阿斯陀乡人就说啊，他说大王啊，太子呢是不会因为这一切所困扰的，他将来呢一定会舍弃了王位而去修行，会去寻求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最终呢悟道成佛。那么净饭王听完以后啊，心里面更加的不安啊，非常的苦恼，因为呢他不想自己的孩子呢放弃了王位去修行，但他也切实为释迦族能出现一位这样的圣人而高兴。
悉达多太子诞生之后，婆罗门相士以及阿斯陀仙人都为小太子看过相。那么佛教对看相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生命同体不分离。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前一个时段说到了悉达多小太子降生之后呢，婆罗门相士以及阿斯陀仙人都为他看过相，他们所说的话就引起净饭王又喜又忧。那么谈到了看相，我想很多朋友就特别有兴趣了，因为在俗世间呢，经常有人会去看相，或是所谓的看风水等等。那么师父，请问在佛教的角度来说，对看相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个人啊，这个刚生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啊，他这个相貌好跟坏呢，与他的前世因果是有关系的。因为佛教里面说，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他的这个根性是什么样子呢？都是跟过去种下的因，现在得到这个果是有相关系的。如果说我在前世无量世呢，我们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做了好的善事，或者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啊，根气很深的，那么这一世呢生出来的话呢，就会除了这个相貌庄严之外呢，还有高贵的气质，比普通的小孩子聪明伶俐啊，还有有这个智慧啊，这个观察力特别强呢。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所有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前因后果，包括我们人降生到人间，不是呢突然之间到这个人间来的。我们佛教相信这个三世因果，就是这个过去生、过去世跟这一生、这一世，还有下一生、下一世。那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贯穿了整个生命。佛教里面说法不孤起啊，任何东西都有前因后果。所有一切的这个偶然都是来自一种必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孩子出生到这个人间来呢，看到他好看不好看，聪明不聪明，跟前世都有关系。当丽丽刚才讲到这个悉达多太子呢降生到人间以后啊，好多相士可能看相以后觉得，哇，他这个脸呢像马月一样，非常的圆满，非常的洁净，然后呢很有智慧啊，与众不同。他们看出他将来呢会成为转轮圣王啊，或者是将来会出家了。这个都是这个太子呢他过去生过去世呢跟我们因为普通人不一样。
哦，原来是如此的。但是呢也有人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相由心生。那么这个相貌或者长相和我们的心念有没有关系啊？
哦，当然这个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了。就是像悉达多太子为什么人家看了以后觉得欢喜，将来可以做转轮圣王，或者是将来会出家成佛，那么就是因为知道他这个心啊是非常善良的，很清净的。那么像我们普通凡夫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呢自己感觉说我今天的这个好像这个相貌很难看，气色很难看啊，有时候觉得我这个精神状况很好啊，觉得对自己有自信啊，那主要是都是由心所生起来的。实际上佛教有一句话是心如工画师啊，能画种种物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可以创造一切，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由这个心所生起来，有了这个念头，那么我们就想去做，然后去执行，去成就的某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发了这个心，起这个念，如果是邪恶的，那么你的相貌啊就会显示觉得很不好啊，觉得很凶残啊，人家看到你都有点害怕。所以你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坏人，你有时候不需要人家说他是坏人，你自己可以感觉到他不是一位很善良的人，可以从他的这个外在的脸型啊，他的这个气质啊，他的外表啊可以感受到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心啊要净化，就像那个六字慧能坛经里面呢讲到这个神秀大师教我们怎么样修行啊，一个记者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他那记者就讲到这个说，我们修行人啊，学佛的人啊，或是想要做一个好人，我们心态要保持清净啊。他说身如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我们做人呢 我们常常要内省，要光照自心，不要被外在的啊社会上的种种的不好的这种观念、不好的习气、不好的思想来染污我们每个人清净的心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勤拂拭，要光照我们的自心。这个相貌啊，跟这个啊内心的善跟内心的恶，都会随时改变的。所以你有时候看到我们周围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他的相貌呢都不一样。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哎，他的相貌呢，啊，这个白里透红，气质非常好，很正派，都很喜欢去跟他讲话啊，很喜欢看到他。但是有时候呢，突然之间发现这个人好像跟平常不一样，好像变了。好像中邪了，好像觉得这个人气质不好，讲话也怪怪，行为也有点跟平常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他心里面呢有这个邪念啊，所以说表现出来呢，他这个身形不定啊。我们常常呢要光照我们的自心，佛教里面讲叫止卧行善，就是佛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什么叫佛教。佛教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自卧莫坐，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一生当中呢，我们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呢，自我莫作，对自己的身心，对于别人的身心不好的，我们不要去做。众善奉行，凡是对于自己、对他人有利，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益的话呢，我们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去多做一点这个慈善事业。然后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自尽其意啊，就是我们平常呢，我们要跟心有善念的人在一起。好，佛教里面要清净善智识，就是要跟这个心地善良的好的人在一起。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看的书要看健康的书，看的有这个意义的书，能够净化我们心灵的圣人的书。第三呢，就是我们听的音乐啊，我们听的这个演讲啊，或我们听的一切的这个声音、语言声音，我们要听一种比较对生灵能够起到这个净化的、善的、慈悲的这种语言。那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得到清净，这叫止卧行善啊，心灵可以得到这个净化、提升。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人本来的心是清净无染的，但是因为到这个世间来，被这个周围环境、社会还有这种邪恶的人的思想染污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有贪嗔痴慢疑邪见，种种的不好的这种因素来染污我们的心。尤其呢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对外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所染污的，使我们行不清净。六根清净方为道啊，退步原来是现前啊。当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六根对六尘，不要被外在所诱惑所染污，保持心地清净。那么我们这样呢，我们做事呢能进能退，特别是有时候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或对一种事情的看法，有时候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老是要好强好胜。一个人如果是好强好胜呢，我觉得呢有时候呢会两败俱伤，对大家都不好。那么有时候学会能进能退，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要有这种智慧来选择。那么有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到，哦，退步原来是现前啊。
师父，您谈到了看相的问题，也让我们想到很多父母亲呢，在小 baby 刚生下来的时候啊，就特别重视就是取名字，也就是命名的问题。师父啊，请问您以佛教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样看待命名这个问题呢？
命名呢，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你要像有好多这个修行菩萨道的人，那么佛菩萨都会跟他授记，然后跟他命名啊，说你是什么样的菩萨，你是什么样的佛。 那么这个呢，从佛教里面讲呢，就是给他一种这个期望，就是给他一个受记，说哦，希望你将来呢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普通人呢起这个名字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祈许啊，就希望呢这个小孩将来呢希望能够从龙从凤啊，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有作为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么对小孩子也是一种鼓励，说当时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那么起这个名字呢，都是有的呢就根据他所出生的地点环境啊来起名，有的是根据那个时代来起名，那么有的呢是根据他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或者是他的金木水火土来起名。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大家要明白起名呢只是一种这个期望。那么作为我们最本身的话呢，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字，有时候也不要太去执着它。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种朋友呢啊，有时候命运不好了就怪说哦，这个名字起得不好啊，所以呢我带来好的不好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我觉得呢应该明白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对自己要自信，要相信因果，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最重要要清楚自己。那么对这个算命啊，或者是起名字啊，我觉得是一件很好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呢也不要太过于依赖。
非常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于法师继续告诉我们，以佛教的角度来看，又怎么解读风水这件事情呢？
众生，那样真是菩萨要度的众生，慈悲慈悲啊，慈悲他，慈悲慈悲啊，慈悲他。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相由心生，谈到了看相以及命名。那么这个时段呢，将要恭请师父继续和我们谈一谈看风水的问题。师父啊，以佛教的角度来看，是怎么解读看风水呢？
中国的风水学呢，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也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宝贵的经验。像我们普通人呢，说希望呢找一个居住的地方呢，要有风有水啊，周围的环境啊，还有房子的结构啊，还有方向呢，能够对我们居住的人有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从佛教里面讲呢，是有两种人对风水的影响。第一种人呢，就是普通人，就是普通人的话呢，我们希望说呢，找到一个有风有水的环境又好，那么结构又好，对我们人没有损害的，觉得住在里面呢，感觉到有灵气啊，觉得很舒服啊，对我们心情很好的。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圣人，或者是有大作为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不管住在什么地方，这个风水就会旺起来的。因为呢，是圣人，他有一股正气。那么那种有作为的人呢，他有与众不同的，他对前途呢充满了信心、光明，他有大作为的。所以呢，不管住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发财，他都能够转运，他都能够干一番事业。所以你看，像有好多的大企业家，好多成功的人士啊，都是刚开始都是住在一个很简陋的，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去选择这个地方有风水没有风水，他都靠他的理想、志向，还有苦干，还有勤劳，对生活充满的信心，这样的人呢，也可以改变风水。所以呢，我们呢要对这个风水要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当然呢，我们有这个条件呢，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个好的风水的环境来居住。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呢，都觉得我们要去找一个房子来住呢，这个大门呢最好呢是向东啊，或是向南啊，那么对我们这个人呢住了也比较舒服一点，还有的好的周围的环境啊条件呢都有讲究。但是呢，对于我们有一些没有这个条件的，或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住的这个环境好像觉得风水不好，那么要改变呢又没办法改变，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呢应该要有这个事业心，要有精进心，有一种使命感，就是呢我在这个世界上呢，我应该要有所作为，要干一番事业。那么因为你有志向，这个风水也要随着你志向而改变。所以呢，我们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首先呢不要有一种压力，不要老是动不动就怪我住的风水不好啊，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对这风水应该要一个正确的看法，就是风水啊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也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但是呢，我们一个人如果呢能力很强大，毅力很强的人也可以改变风水。所以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他说山不在高，有香则灵啊。香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有灵气。你是一个有大事业心的人，你到哪里去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旺。
师父啊，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谈到了看相、命名和风水的问题，那么这些是不是和我们的命运有关系？当然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命运更好呢？那在佛教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命运这件事呢？
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这个命运啊，不是谁给你的命运好跟不好。佛教里面说命之我力啊，我们现前所得到的好的坏的顺境逆境，所有一切呢，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现在得到这个果报。我们现前呢做什么事情很顺利啊，或者是生到这个世间来呢，觉得哎很英俊啊，很美丽啊，很有智慧啊，很聪明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现在得到这个果报。那么对于明天，对于明年，对于将来，对下一世是怎么样子呢？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去修。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将未到。所以佛教认为呢，这个命运呢，一半是可以改变的，一半是不能改变的。为什么是一半是不能改变呢？因为佛教里面叫定业不可改，就是你基本的命运是不可以改。因为以前呢，你种下的坏的因，那么这一世要来报的话呢，那么虽然说行善，但是呢，这个业太深了，太重了。所以呢，用你现前做一点小小的善是没办法改变这个大环境的。如果说你过去世种的是大的善根，很大的善行，那么这一世呢，你做一点小小恶呢也改不了，你还是照样可以得到好多好报。所以就会出现了，有时候人家就说，哎，很奇怪，佛教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呢？这个人老是作恶多端，老是这个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都觉得比人家好。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都是他前世种的善的因，那么现在呢是善的果报现前，他享受过去的这种因果。那么为什么说一半呢是可以改变呢？因为呢是佛教里面讲的说，我们如果这一世呢，如果说做大善的话呢，那么以前的恶的恶业呢，现前的话呢，把不好的因啊可以把它转化了，叫佛教里面说化烦恼为菩提啊，可以离苦得乐。那么说这一世呢，如果说你做的太多的坏事情呢，做的太多太多的，那么呢以前呢虽然说做点善根呢，被现在的恶业深重，也会把它转化成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佛教对这个命运的看法呢，就是说一半是先天性的，一半是后天性的。那么不管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所以这个佛法的道理里面讲呢，不是某一个人，不是谁给你的祸福，所有的祸福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自作自受。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啊，命运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尽管我们现在呢遇到什么环境，但是呢对因果一定要有信心，唯有全世界的人相信因果，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得到平等。如果说对因果都不相信的话呢，那么你就会起邪念做坏事，那么杀盗淫妄酒，什么是坏的事情呢都会去做。唯有相信因果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保持身口意三业清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修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每一个人都能够受持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能够持这五条戒，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得到安定，我们家庭也能够得到和睦，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也可以得到清净。所以呢，命运呢是由我们自己所定立的，这是佛教常常强调的命之我力啊。
今天听了师父的开示，让我们豁然明白，原来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只要心存善念就会有福报的。感恩师父今天为我们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境相好光明，百好婉转不虚名，甘露。 光中化无数亿光，化不萨咒亦无别，四十八月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状况。湛山精舍筹建多年的家国佛教五台山，历经三年的规划设计，在2007年7月土地获准变更为宗教用地。 在先后通过30多项政府认证要求与相关证照审批之后，于2010年9月23日与市政府签署了地基规划协议，并且在2011年3月2日取得首期工程嘉国五台山仿唐朝大雄宝殿建造许可。2011年5月28日，盛大举行了大雄宝殿奠基典礼，正式动工起造。将近一年来，施工进行非常顺利。目前3万平方尺的大殿基座 RC 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阶段，预定今年可以完成全部的基础设施，明年就可以进行大殿木结构组装工程。嘉国五台山园区其他相关工程以及备料也大有进展，包括已经备妥了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以及山门的花梨木木结构材料。灵泉湖畔也已经安装完成5座七宝如意佛塔、10雕48愿塔、88石雕佛塔、13米高的石雕弥勒佛像等项目均已完工，并且运抵五台山园区。完成3座大型仓库作为木结构木料分类储存之用，以利明年进行大殿组装作业。昔日园区荒芜的景象，经过这些年来的开路、挖湖、整地、立塔、树碑，已经转换为今日的环山道路，四通八达。进入山门两旁雄狮迎宾，菩提大道宽阔平整，走入湖光倒影的灵泉湖畔，映入眼帘的山色美景，顿时恍如置身于世外桃源。平日所积累的尘劳烦忧瞬间就洗涤殆尽，让我们感觉身心自在，法喜充满。未来嘉国佛教五台山完工之后，将是一个兼具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旅游等多功能的综合园区，也是北美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教慈悲精神的新地标。有缘参与这个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世纪工程，是难逢难遇的殊胜因缘，呼吁十方大德护法善信踊跃发心护持，同沾法益。阿弥陀佛。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